一张2013年的旧相片最近再次在网络上疯传。相片入面，彭丽媛戴着太阳眼镜，拿着黄色大草帽，双手高高举起一部白色的 iPhone 5，对住千年古迹按了拍摄键。那一年，官方媒体正在猛批苹果傲慢，歧视中国消费者，高调号召支持国货。不过第一夫人的手将官方的口号打碎。北大河前夕，习近平亲口讲出一句话，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习近平的嘴讲出了这一句不能够讲的说话。口号可以震天，手和身体从来都很诚实。嘴有时候亦会讲漏，而那个诚实的手和那个偶然讲漏的嘴，他们合在一起才是这个政权最真实的样貌。一个拿着 iPhone 破功支持国货的第一夫人，一个亲口承认经济困难但就拒绝调整政策的最高领袖，口号永远服务于政治，现实永远被口号遮住，直到遮不住的那一刻。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我们先讲习近平7月24号北京中南海召开了一场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了所谓的重要讲话。出席会议的是中共以外的8个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代表。习近平表面上是听取他们对目前经济形势以及下半年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但会不会采纳，这个就另当别论了。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习近平的讲话直到7月30号才公开。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共20届五中全会在10月举行。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这句话由习近平嘴里面讲出来是什么意思？日本经济新闻专栏作家中泽克尔分析认为，习近平讲清楚了两件事。第一件，这个是一个口号，讲明他开始担心社会舆论和中共以外的动向。习近平2012年以来不断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上，被外界留下所有的问题都由他自上而下作出决定的印象。但这一次他主动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要求与会人士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在一个所有权力都集中于一人的体制里面，最高领袖主动向体制外寻求建议，本身就是一个异常的动作。第二件，一个长期讲中国经济向好、高质量发展的领袖亲口讲了困难和挑战，等于是他承认了一个他过去一直试图遮住的现实。根据7月中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和去年同期相比实际增长 4.3%， 低过第一季度的 5%，亦未能达到中国政府为今年设定的 4.5% 至 5% 年度增长目标下限。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消费支出疲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使经济陷入困境，迟迟无法摆脱束缚。老百姓不敢使钱，将钱存起来等待不明朗的未来。这些不是困难和挑战，这个是系统性的经济困境，只是被习近平轻描淡写地讲了出来。习近平的嘴诚实地讲出困难和挑战，他知道经济有几差，经济比官方讲的重要差。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知道和做到之间的距离。这里有一个令人窒息的矛盾，习近平承认了困难，但他拒绝调整政策。 7月30号的政治局会议发出的信号是继续推动现有的经济模式，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人工智能，而不是采取措施缓解消费者的谨慎情绪，不是刺激内需，不是放开管制令市场自行恢复。为什么习近平不是不知道解决方案在哪里？任何有基本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目前的困境需要的是放开市场管制，恢复消费者信心，减少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干预，令民间资本重新找到可以投资的空间。令民间资本重新找到可以投资的空间。这几年，这些习近平身边的经济学家都知道，他们不敢讲，不能够讲，因为习近平不想做这些。其中原因，中泽哈尔讲得最清楚，任何重大的政策转向都等于承认之前所犯的错误。他如果宣布大幅调整经济政策，就等于在告诉所有人知，过去14年那套以先进产业代替传统动能的习近平经济学走错了方向，承认走错了方向，在21大召开前夕，在他准备寻求第四个五年任期的关键时刻，等于在政治上自断双臂，因为这个会即刻引发一个问题，你都说自己的路线是错的，为什么还要你继续走下去？所以他承认了困难，但他继续错误的方向，他向民主党派寻求建议，但他不会真的采纳。他说仍然面临困难和挑战，但他的政策仍然令那个困难继续存在。这个就是习近平21大连任的政治算盘，宁愿令经济继续困难，亦都不能够承认自己犯了错。因为困难还可以说是外部因素，说是美国打压，说是全球经济下行，但调整政策就讲明那个困难是自己造成的。一个知道问题在哪里的领袖，被自己的政治需求绑架，无法作出对国家最有利的决定，这个是所有靠个人威权维持的体制最终都会走到的那个死角。你不能够承认错误，因为承认错误会动摇你的合法性，但不承认错误就无法纠正那个错误，错误就这样继续积累下去。讲完习近平，我们再来讲彭丽媛。我们刚刚讲过2013年的那张旧相片，第一夫人彭丽媛在阳光下双手高举白色 iPhone 5对住古迹拍摄。那一年正是中美科技摩擦升温，官方媒体猛批苹果歧视中国消费者的年份，支持国货的口号嗌到震天响，但彭丽媛攞得理直气壮，他知道苹果比国货好，口号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我们再讲另外两张相片，继续报道。2023年9月左右，海外媒体传出中共政府扩大限制官员在工作中使用或携带外国品牌手机，譬如 iPhone 的消息。随后网络上流传一张疑似外交部长王毅使用 iPhone 手机的相片，在一场宴会上，王毅身穿西装，坐在精致餐台前，白色苹果手机贴住耳仔，笑得轻松。工作归工作，生活是生活，手机当然还是要选那支更难被监听的。支持国货的标准显然不适用于需要保密通话的场合，有网友借此讽刺官方宣传与实际情况的落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后来就对这一类禁令传闻回应表示，绝无此事，并强调中国没有禁止购买和使用 iPhone 等外国牌子的手机的法例和政策文件。第三张相片，2025年春晚现场更加直接崩溃了，台下密密麻麻的手高高举起，苹果标志一个接一个， 国家级晚会、主流观众、官方舞台、记录中国年的工具依然是美国货。三张公开的相片将双重标准拍到明明白白，支持国货讲的是老百姓的事，是要民间消费服务于中美科技战政治目的的口号。第一夫人和官员名流手入面拿的是另一套标准，口号可以震天，单手和身体就从来都是很诚实的。彭丽媛是忠实的果粉，反美是工作。现实入面哪个中国官员不想用一部不能够被政府监听的苹果手机？这个是双重标准的完整循环。他们喊口号是为了要其他人服从，他们自己从来都不受那个口号约束。讲完 iPhone 相片，讲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事。这张相片之所以在2026年再次爆红，不单只是因为它好笑，是因为2026年彭丽媛这个名字已经不单只是第一夫人那么简单了。就在早前，一份在 X 平台爆红，48小时浏览量破71万的21大政治局委员预测名单入面，出现了这样的措辞：孙新阳获大姐喜欢，主持政法委；徐伦获丽媛、李强、泰丰多方认可。将第一夫人的编号公开写入政治局委员的预测，这个在以往极其少见。而放出预测名单的博主中美故事仲没忘记再加一脚，彭丽媛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而且越来越大。参考晚年毛泽东与江青这句话，令所有看到的人都停低落来。江青是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由延安时期的演员到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他的政治影响力在毛泽东晚年达到顶峰，正是在毛泽东健康衰退无法正常处理政务的那几年。彭丽媛由民族歌唱家到第一夫人，到在外交场合代表中共形象的重要符号，到在21大人士预测入面，他的认可成为官员晋升的加分项。这个轨迹和江青的轨迹有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不是说彭丽媛会成为江青，历史从来都不是复制，而是押韵。但当后宫的影响力开始由私底下的窃窃私语变成公开分析入面的明确因素，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警示。一个靠强人集权维持的政治体系，它的最大脆弱点就是强人身边最近的那个人的影响力无法被任何制度约束。江青的时代讲明了这个脆弱点一旦失控代价有几大。那张2013年的 iPhone 相片放在这个背景下，已经不单只是一个双重标准的笑话了，它是一个关于第一夫人的真实品味和真实影响力的长期记录。他知道什么更好，他用什么更好，现在他的认可听说也是决定哪个更好。每一个口号背后都有一个他真正服务的政治目的，每一个承认背后都有一个他真正保护的利益。口号和现实之间的那道缝，口号和现实之间的那道缝不是失误，是设计。口号可以不必承担任何后果，但那道缝亦有他的极限，在等待那个遮不住现实的时刻。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